愿主复活的大能常与大家同在，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复活的日子，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欢欣。主，愿你使我们复活，愿我们的身心灵都因仰望你而得以被更新，因为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的盼望是美好的。愿你使我们大大喜乐，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觉得我们全能的神会忘记事情吗？大家觉得会吗？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也有更有智慧的是不表态，这我们国语堂的特点，比较智慧的不表态，是这样。我们作为人，我们当然会忘记事情，对不对？我就是经常忘记事情的人。那我忘记事情怎么办？秀秀传道来补救。但我之所以会忘记事情，那是因为我的能力问题。我可能会因为粗心，或者我对那件事情无感，或者我的身体疲倦，我的脑容量不够，我忙不过来，等等等等的原因，导致我会忘记事情。但我们敬拜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不存在一个能力方面的缺欠，或者是意志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按道理来说，神是不会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可以也有能力记得事情大大小小的细节。但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第十七节里面，神在一开始就对我们说，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是什么意思？全能的神可不可以忘记某些事情，或者不去追想某些事情？那如果可以，是不是跟他全能的心情相违背呢？那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忘记这个动作，它不一定是一个被动的事情，其实它是有可能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那在2012年的时候，剑桥大学有一个科学家团队，一个脑科学研究，他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机理，叫做大脑记忆抑制机理。那这些科学家就发现，他说其实人是会主动忘记事情的，就如果人想忘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前脑里面他有一个部位，那个部位叫做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英文我不会念，就在上图的红线，就那个位置，就是说这个位置它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去抑制大脑的另外的一个地方，叫做就下图的红线那个叫做海马体，那个我会念叫 hippocampus， 那叫海马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区域。而这个海马体正是什么呢？负责人类长期记忆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区域。而整个过程里面，人是可以主动去实施的，就是跟那种所谓大脑的衰退或者是受损所产生的丧失记忆是不一样的。那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并不是说神他忘记事情也是这种机理，而是跟大家讲，忘记其实是一个可以主动选择的动作。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再纪念和不再追想的时候，并非是说他缺乏记住这一切的能力，并非说与他全能的性情相违背，而是在说什么呢？神在他的主权之中，他选择去忘记某些事情。那神为什么要去选择忘记？他又选择忘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因为我们知道神为何忘记，那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他会忘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之前说过，就是神的忘记其实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所以其实他忘记的原因也是两个主动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于他对人的爱，而第二个原因是出于他对历史的主权。那我们来先看第一点，出于对人的爱，出于爱的一种忘记。那这点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其实大家你只需要类比你平常的生活情景就可以理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夫妻吵架很正常，对不对？但吵架的方式可以很不同，有些吵架只是当下的一些事情沟通不畅啊，然后双方就只能用一种更加激烈的语气要让对方能明白自己的感受，明白自己的需求究竟在哪里。那所以说这样的吵架虽然是语气激烈了一点，但起码大家还是什么以事论事的啊，起码大家是什么还是只是在事情上面的。而另外一种吵架方式呢，就是什么呢？那虽然夫妻他只是是因为某件很具体的事情吵架，但是呢吵的过程中就把那些陈芝麻烂绿豆的事情全都把它给什么搬出来一发不可收拾最后都不知道在吵什么只知道是在什么你在发泄情绪，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吵什么。大家觉得哪样好明显是前者比较健康，对不对前者在婚姻辅导里面是被允许甚至是可以鼓励的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而后者的问题就是在于当我们把那些陈年往事给搬出来的时候，双方就完全被一种负面情绪给支配掉，所以负面的记忆就通过负面的情绪完全支配了我们，然后我们的心在当下就无法做出爱的选择。所以圣经有一段很经典的讲关于爱的经文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然后到这里叫做什么呢？不计算人的恶。那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就是一个记忆选择的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你不是没有能力为自己据理力争，其实在我们的罪性里面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可强了我告诉你，但关键不是你的能力问题，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的选择问题，你选择记得什么又选择忘记什么，最后把什么说在别人的面前。爱所选择的就是忘记，不去数算别人过去的不好神是那位最有能力知道我们过去所有的善与恶的，但是他出于爱，他选择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过犯。所以大卫他曾经在一首诗里面诗篇130篇里面他这样写道，他说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那从诗句的整个的对仗关系，大家不难看出，神对我们的赦免就是什么？不去纠察，不去 keep a record。就好像英语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经典的表达叫什么 forget to forgive， 赦免就是意味着去忘记，并非神丧失了他部分的记忆力，而是什么？他决定不让我们过去的罪影响我们今天或是我们未来的在他面前的地位。而这种忘记所带出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关系的复合，就是使得原先 得罪神的人可以愿意去爱他和敬畏他。所以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爱是必须出于自由的。如果我们使劲的去数别人不好，我要使劲的去使别人服下来，我要使劲的让别人去爱我，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很有可能是关系的破裂。就你使劲是没用的。但如果你去选择什么？忘记，你不去计算人的恶，你在给予对方的自由之中，才会促成对方爱的选择。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你会看到当神宣告说，他说在新天新地之中，从前以色列人得罪神的事情不再被纪念和追想的时候，他就和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会因为我的作为欢喜快乐，我也会因为你们欢喜快乐，彼此都成为了对方喜乐的来源，再也没有哭嚎，再也没有哭泣。所以这是一幅完完全全的爱的关系恢复的画面。这也是为什么神选择忘记的原因，因为忘记意味着赦免，意味着可以脱去以往的伤害的束缚之后，再一次选择彼此相爱。那这是第一点，神出于爱而去忘记。那第二点，神他选择不再去纪念罪的一个原因是出于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心意的一个引导和他的旨意。那这个话题讲起来比较大我需要就我们去慢慢讲，我们先去了解一样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那这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看到，在基督教的信仰世界观之中，历史是有目的的。在我们的看法里面，历史并不是物质随机碰撞的产物，也不是造物主造了一台精密机器然后就让它自己的运转不管它。历史是有目的的，意味着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的神是在随时的看护和介入历史之中。就比如说你有小孩，你有一位小孩，如果你对他没想法没期待，那你把他扔在一边不管他就是了，对不对？但如果你对他有正面的期待，历史的描述的详细和恢宏是没有其他先知书可以比拟的。但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神让先知以赛亚这么详尽的去讲以色列的历史，特别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之中得罪神的地方。完了，快到整本书最后，这里第65章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我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这些事情。那是什么意思那之前记那么多干嘛，对不对？其实那恰恰是在告诉我们说，神并不是觉得这些事情不重要所以不去纪念，而是什么？这些事情很重要，但神对这个世界有更重要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什么呢？神造了这个世界，他就要管到底，哪怕他曾经因为罪恶而败坏，但神并不抛弃他。所以在以赛亚书之前的一句经文62章1节里面，神曾经这么说，他说，我因锡安必不寂寞，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那这里锡安和耶路撒冷其实是代表整个世界，所以神在这里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恢复的一个决心，直到是不是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然后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在65章17节里面这么说，神说看了我造新天新地。那造这个动词很有意思，其实它在希伯来文的语法里面，它是一个现在分词， 表达的意思就是神并非要在将来才去造一个新天新地，而是从当下开始神就在更新这个世界，正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天地。所以神对这个世界对历史的心意乃是更新和恢复，并非毁灭和抛弃。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完全的社会的关系，神的赦免和恩典是这一切的基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赦免，圣经里面讲赦免这个词的时候，它讲的其实不仅是我们一个个人救恩的问题那么简单，其实它也是把赦免作为一个社会关系里面应该有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那我来带大家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一些描述，很有意思。比如说在第二十节里面说到，那在新天新地里面他说啊，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啊，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那大家要注意，这里并不是很简单的讲那新天新地里面的人都很厉害啊，长生不老啊，那么厉害。在这里讲的是一种生命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前两个星期汤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过，其实世界的苦难是各种罪恶交错而成的结果，所以圣经会把罪的咒诅又叫做什么？罪恶的网罗。所以在一个充满罪的问题的社会里面，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你会看到一位年迈的小提琴家，他腹痛无法就医而选择自杀。你也会看到一个未满四岁的女孩啊，因为疱疹病毒无法就医而痛苦离世。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生命没有保障。而为了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命更有保障，你就会看到人与人之间滋生了更多的罪恶，所以就会产生了一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社会。所以唯有神的赦免才能够去终止罪通过死亡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诅咒，才会把我们从死亡的恐惧之中给救出来。这才是我们生命一个终极的保障所在，也只有这种保障里面，我们才能终止那种唯利是图的人际关系，能够达到真的彼此相爱。那下面一段描述也很有意思，也是今天经文里面的21-23节里面啊，这里这么说，他说啊，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啊，等等等等，这么的一大段经文。那当然这里再一次也不是讲啊新天新地啊有吃有住啊那么简单啊。大家留意红色标出的字，其实这一段是在讲关于一个社会公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社会不公的最直白的表达就是什么？你种的菜自己不能吃，你起的房屋自己不能住。讲深一点呢，就是因为拥有资源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平产生的社会阶层矛盾。同样，神赦免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他的赦免的恩典，我们才不会去占据和支配那些本来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资源。所以一个社会的健康和公平，它才会渐渐的实现。所以这是神在新天新地里面希望通过赦免而去实现的一种社会图画。最后一段描述，他在24-25节里面看到，里面神继续说，他说，你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时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害人，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最后这幅图画是描述在新天新地里面，人与神，人与万物，万物与万物之间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就是神他对整个历史的最终的一个心意所在。所以虽然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有各样的罪恶，虽然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并不少，但神说我选择忘记，我选择不再去追想这些罪恶，他选择以赦免之恩来待我们，因为他要修复和更新他自己亲自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然我们现在说到这里哈，我们可能需要小心一种想法，就是什么那既然神最后会选择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干什么都无所谓啊，想干嘛干嘛，反正神到最后会一笔勾销就好了。那当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留意神的忘记并非是没有代价的忘记。如果神忘记罪恶是没有代价啊，他是没有代价的话，那可能说明是什么，他根本不 care 罪恶啊，所以说忘就忘。但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不可能不 care 罪恶的问题，对不对？那么神所付出的代价，他为了忘记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我们现实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如果你跟我说啊，如果你待会儿跟我说，哎呀，不小心我刚才不小心上去的时候把你办公室的书桌弄乱了，其实我根本不 care， 因为我的书桌本来就很乱啊，对不对？那我选择去忘记你的错误的代价是很小的，对不对？很小，没代价。但如果你的错误刚好是踩到我生命的痛处，那我要去选择忘记这件事情，那这个代价就什么，就会很大。我可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牺牲某些拥有的东西，我才能跟你修复这个关系。其实今天我们很清楚，圣洁公义的神忘记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是什么？是耶稣亲自代替了我们的罪，经历了罪应该付的代价，代替了我们受死。所以神将我们过去的过犯什么一笔勾销掉。所以在这个纪念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季节里面，我们要看到神付的代价是真的自己亲自付的代价。所以神他是什么？真的不再纪念我们从前的过犯，让我们进入到与他爱的关系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新约以弗所书里面有一段经文这么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在面对赦免的恩典啊，我们得到恩典的人该怎么做？并非去轻看对方所付的代价啊，当作好像真的没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人就变成了白眼狼了，对不对？保罗的教导是什么？保罗所教导的是我们应当去纪念，我们要去纪念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其实纪念的意思就是，首先我们心灵要去接受这种爱的关系，并要在自由之中去选择爱我们的神。那如果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 关系层面的话，那它很容易会变成一套人生在世的伦理教导，或者是一种心灵安慰放松的方法。那今天很多人看待宗教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关系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东西。关系它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在于，因为罪我们确实得罪了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而因为耶稣，神不再纪念从前一切的事，现在邀请我们在自由之中选择与他和好。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去选择去爱神，自然我们就会纪念他的赦免和他给我们所付的代价，这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纪念是什么意思？其实纪念也并非说我们天天坐在教会里面我们去想去纪念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的方法，是去到平常的生活之中忘记别人的过犯我们是为了纪念的忘却不是为了忘却纪念，为了纪念神的恩典而忘却别人的过犯所以大家应该比我更加清楚，其实人与人关系之中记忆太好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夫妻双方把对方的缺点错误时时刻刻记在心里，想着下次吵架我就底气十足了，那日子没法过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我跟大家说秀秀传道和我的记忆力都特别好，大家这些年在教会里面的所作所为我一一都记得那看你下一周还敢不敢来教会，反之亦然。甚至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年纪老迈了那在我的脑海里面还记得许许多多别人得罪我的地方的话，那我内心会很沉重其实我们应当选择忘记很多事情，我们应当选择忘记。那当然忘记它并非一键清零不是电脑一键清零一按就搞定。忘记其实有代价，忘记确实是有代价，忘记是需要我们内心付诸行动，需要我们内心复活的。我自己对忘记的体会就是在于我如何去忘记别人的过犯，忘记别人得罪我的地方呢？那如何可以能够把它放下来，不成为我以后生活的重担？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如果有人真的得罪我，我首先会在神面前去思想说，其实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伤害我，在让我难过。那必须要很具体，不能说他那天做了某个事情我就很难过，而是我会去在神面前思想说，那个事情究竟是哪个点真的是让我觉得感觉到受伤感觉到被伤害。然后我会在祷告之中让圣灵帮我找出这个具体的东西，然后我要祈求圣灵在这个点上去帮助我。那可能这个点它不是一个正确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觉得别人是因为他很正直所以我感觉被得罪，那很明显可能是我自己有问题。那可能我就要去明白圣经的具体的教导，而且去顺服这样的教导。但如果这是别人真正的一个错误也是神不喜欢的东西，那可能我会祈求圣灵在这个点上去安慰和鼓励我然后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跟对方表达，告诉对方说具体是哪些问题，并且告诉对方说我愿意选择不再纪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整个过程是有代价的，因为它有时间和精力方面的问题，也有我需要放下自己的面皮 面子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但我发现哈，这个过程它的回报是很大的，因为当我们真的能去忘记别人的罪恶，忘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种什么的回报？自由，一种真正在爱的关系里面，大家都没有了重担的一种自由。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愿神让我们今天懂得纪念他的恩典，也懂得去忘记他人的罪过。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们，愿你在这个复活的一个圣日里面，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复活，让我们懂得学习依靠你的复活的大能，依靠你圣灵的能力，来使得我们去忘记一切的罪恶和忘记别人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在自由之中选择相爱，让我们可以能够以你的恩典作为我们关系和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愿你的圣灵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可以效法你自己的不再纪念这一切从前的罪，让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之中一同欢喜快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